Hello，大家好，我是阿 Ken。
我是阿哭。在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公民凯恩》？我盲猜你就没看过，就不是质疑你的观影量，就是因为它是一部1941年的老电影。我原先听说这部电影呢，更多的是因为它被编入了很多影史的教材，比如说它里面的镜头的运用啊，一直被一些电影教材作为事例来讲述。那这部电影呢，塑造了一个报业大亨凯恩的形象，他的经济实力呢，强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势去动摇国家对战争的立场。那在电影里呢，他当然是一个虚拟的形象嘛，但是据说是由3个真实人物组合而成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塞缪尔·英萨尔。啊，听说本片的主演呢，威尔斯在定妆的时候还特意跟这个化妆师说，希望让他看起来像20世纪30年代的英萨尔。哎，其实准备完这期节目，哎，又是不禁一阵唏
心
嘘
虚是
哈。
吧？
就是不单单是因为他本人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颠倒起伏的一生，更是因为我觉得英萨尔的结局更像是为现代证券监督机制的完善、会计制度的建立等金融体系的健全而献祭的一生。那另外呢，当电力已然成为每天我们唾手可得的基础能源的时候啊，这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在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大量的科学尝试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力量的多方斡旋才实现的。关于这些，我们原先可能都没有思考过。那甚至当我们在提到电力啊、电灯的时候，我们所能想到的也只是发明大王爱迪生嘛。但是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英萨尔。哎，大家知道，我有一天跟那个阿 Ken 在吃饭的时候，我正好在看那个英萨尔的书嘛。然后他过来了之后，我跟他说：“下一期我要讲爱迪生背后的男人。”然后阿 Ken 说：“是爱人吗
对 呀、啊。
就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东西啊？那好了，铺垫了这么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塞缪尔·英萨尔的一生。1881年2月28日，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刚刚经历完长达2个月的航行，脸色苍白，尽显疲惫。精疲力尽的他呢，顾不上休息，就前往了纽约第五大道65号，也就是托马斯·爱迪生在纽约的办事处。而这个身高只有1米6、高颧骨、鬓角延伸到下巴的男人，就是塞缪尔·英萨尔。
等一下，你这个鬓角延伸到下巴，我想
这
想
边
有。
啊，鬓角是左右啊，
哦，
你以为是山羊胡
对
啊？
啊。
山羊胡本身就是从下巴开始长的，好不好？他此行的目的呢，就是前来应聘爱迪生的秘书。已经担任了一段时间爱迪生欧洲代理人乔治·古罗上校的秘书的英萨尔，在上一份工作的往来信件当中呢，有机会接触到了爱迪生先生在大陆两岸的各种权益的合同、许可证和融资方式。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记住了爱迪生在欧洲和美国商业事务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他对于这次面试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塞缪尔·恩萨尔是何许人也呢？他1859年11月11日出生于伦敦的兰贝斯区，父亲呢是一名禁酒牧师，母亲呢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所以是出生于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他的母亲呢非常重视教育，一直鼓励英萨尔去追求自己的雄心壮志。那英萨尔呢，正是在母亲的鼓励下，不断的提升自己，参加商业教育，更是在业余时间呢学习了速记和记账，这也帮助他在之后呢顺利找到了一份速记员的工作。同时呢，他还坚持为名利场啦以及一些其他的报纸出版商撰写文章，以赚取一点额外的生活费。正是在偶然一次翻看《泰晤士报》的时候，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爱迪生在欧洲的代理人 同时，当时也是纽约商业信托公司欧洲代理人乔治·古罗少校的秘书一职。那英塞尔呢，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并在之后呢，被推荐直接前往纽约跟爱迪生当面交谈，看是否有资格成为爱迪生本人的助理。在第五大道65号的第一次会晤，英塞尔呢就给爱迪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单单是他对爱迪生业务的滔滔不绝，更是因为爱迪生发现英塞尔居然能跟得上自己的节奏，那这在发明大王爱迪生眼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自然，英塞尔正式成为了爱迪生先生本人的助理。英塞尔呢，不仅把爱迪生的工作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负责订购零件啦，支付账单啦，保持现金流动。你知道这些听起来都好像很简单哈，但是呢，实则非常的繁琐且专业。光保持现金流动这6个字哈，在爱迪生拥有这么多经济主体的情况下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爱迪生是有很多的发明的产品想要实现商业化的嘛，所以他其实名下是有很多的公司的。就像我们原先在一期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吧，爱迪生除了我们认为的发明大王，其实他更像一个商人。
对，宣传家。
对，那英塞尔甚至呢还会帮忙处理爱迪生的个人事务，比如说他会帮他买衣服，以及偿还他的个人债务等等哈。当然呢，我们讲述的重点还是二人在事业上的合作。那毕竟英塞尔大部分的工作也仍然是在这方面。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19世纪末的照明市场。我们现在大家都点电灯嘛，那原先是怎么样的呢？当时市场上最主要的照明设备有2种，一种呢是煤气灯，另一种呢叫做电弧光照明。这2种方案哈，燃煤会引发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甚至呢有些室内的空间因为需要用煤气灯，不得不将屋顶造得很高，所以照明方式也对建筑风格产生了影响。另外，电弧光照明呢，就是它是非常刺眼的那种亮度。所以是不适合日常生活的。那针对当时现有的产品呢，爱迪生认为非常有改进的必要以及可能性。他的计划呢是建造首座城市中央发电站——珍珠街发电站。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操作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爱迪生呢会先跟一些单位谈好合作，爱迪生会给他们提供灯泡以及负责布线。因为爱迪生还有自己的工厂嘛。专门来生产这些照明设备，所以它都可以提供。然后珍珠街的发电站通过这些电，把电力送到这些合作单位的照明设备，也就是灯泡，从而提供电力照明。那作为秘书的英萨尔呢，深入地参与了这个项目，他负责研究了爱迪生分散的商业计划和财务管理的每个细节。这个计划呢，最终是在1882年9月4日顺利落地。爱迪生启动了总部的一个开关，总计400个灯泡照亮了空荡荡的金融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哈，但是呢，也只是万里长城的第一步。珍珠街发电站只是即将建造的1000多座发电站的脸面，这之后呢，最大的障碍就变成了生产足够并且合适的电力设备来满足需求。那特别是在珍珠街试验成功之后哈。这种需求更是开始呈指数增长，那这部分的需求呢，就需要英萨尔帮爱迪生去实现。就是爱迪生跟英萨尔的合作，我觉得非常像是一个科技咖跟一个商业奇才的完美配合。爱迪生呢，负责在技术层面把一个项目落地，英萨尔呢，则负责推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商业化，就是复制前面这个项目成功的经验。从而呢，帮公司实现盈利，甚至实现规模经济。那带着这样子的任务呢，英萨尔上路了。他打算呢，去访问每个需要发电站的城镇，帮助当地人筹集所需的资金。哎，这样做呢，不仅不需要他们，就是爱迪生他们自掏腰包去各个城镇修建发电站，而且呢，还能推广爱迪生的发电站。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呢？他会根据城镇的规模筹措5万到25万美元不等， 然后在当地成立一家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他会将爱迪生照明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给到当地人，那另外一定比例的股份作为专利权使用费给到爱迪生电灯公司，也就是爱迪生自己生产电灯设备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爱迪生中央电站业务的发展，所以相当于给爱迪生自己的事业供血。你有感觉到这是什么模式吗？这其实我们学过的，
IBT 学
对
过的是吧？
IBT 学过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学外商投资的时候接触过一个词叫 turnkey，就是交钥匙。那这种方式下的项目承包方呢，负责项目的设计、供货和施工。等到项目完成后呢，将项目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钥匙，也就是这个 key。依照合同完整的交给对方，使对方能够直接进行生产，也就是 turnkey。所以，英萨尔在商业敏感度和商业设计这一块是拥有超前的智慧的。那这中间呢，爱迪生还在纽约州斯科内克塔迪市购买了一块为4万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了一个更大的工厂，来生产电机和其他电器部件。英萨尔呢被任命为这家机械厂的总经理，那他优秀的公司运作能力呢，使得爱迪生的设备生产能力也更上一层楼，两方面都结合起来了嘛。并且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德国的金融家叫做韦拉德，那这个韦拉德在爱迪生的事业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我们会在之后讲到。韦拉德呢，在德国的时候有敏锐的 sense。他到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去的时候，他发现，我如果给这个地方提供运输服务，应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所以呢，他就通过获得德国银行家的支持来修建铁路。那么他的这些融资方式呢，英萨尔可以说是真的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呢，也会在自己未来的商业版图扩张中也予以实践。根据前面说的，那韦拉德他不是在德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吗？当他关注到爱迪生的公司之后，他认为可以通过让爱迪生公司和西门子电气公司合并，从而创造一个控制北美和欧洲的国际联合企业。德国人可以为美国提供更优秀的电缆铺设方式，因为当时爱迪生铺设电缆的方式呢是将电缆放入牧草。然后呢，在表面涂上类似沥青的古塔胶，这就非常容易损坏或者是漏电。而西门子制造的电缆呢，外面是有这个铠装和铅盖，所以安全性是相对比较高的。那最终呢，爱迪生和西门子是达成了这项合作。这中间呢，虽然有良性的商业合作，但是呢，也不乏恶意的商业夺权，有点像可口可乐的那个前期的阶段。韦拉德呢，在后续组建了一个投资者联盟，主要就是用来购买爱迪生公司的控制权。那爱迪生本人呢，也获得了一定的股份，但他只是成为了一个中小股东。韦拉德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新公司，也就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当韦拉德把投资者联盟对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投资增加到200万美元的时候，爱迪生的股份基本被买断了。那这边因为爱迪生自己本人当时也有不少债务，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电力事业只是他的其中一项事业嘛，就是他也有很多其他的产品需要他投入更多的钱。那投入的产品越多呢，他可能需要的资金缺口其实也就越大。总之就是通过韦拉德的运作，爱迪生通用公司在1892年2月，在摩根的并购下，被正式更名为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通
通
用
用，
电气公司。
哦，懂了。
爱迪生的名字呢，正式从公司的名字当中被删除。那对于爱迪生和英萨尔的关系来说，虽然他们俩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很大的嫌隙，但是呢，英萨尔是当时董事会里唯一一个爱迪生的亲信。然后呢，他还被任命为了新公司的第二副总裁，所以呢，流言蜚语就开始涌现了，说他背叛了爱迪生。那英萨尔呢，一方面 不想再继续承受这些污言秽语。另一方面呢，在新老板摩根集团手下工作也不符合他自己的职业规划，所以呢，他请求离开纽约，前往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去工作。接下来，我们的英塞尔先生即将踏上一生中对他影响最深远的城市——芝加哥，同时这座城市也将被他深刻影响。芝加哥至于英塞尔，有一点像波士顿至于查尔斯·庞兹。虽然后者那个骗局更明显吧，你听下去你就会知道，英塞尔其实他所谓那个诈骗可能没有那么的受主观的影响。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呢，在当时是一家非常无足轻重的公司，它的生产力哦只有区区8000马力，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只相当于现在一台大型可移动发电机。然后公司的资本总额只有83.3万美元，但是呢，英塞尔正是需要这样一个可以让他的思想、灵魂和能力都不受约束的地方。并且当时芝加哥在公共事业方面起步非常晚，它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的。那这座城市的交通可以说是一团糟，并且呢，政府腐败问题在当时也非常严重。在当时的芝加哥啊，如果需要完成一个项目，常常需要一大笔钱用于贿赂，这样子的一个专用款项，甚至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灰狼，它是专门用来形容在1890年到1930年代在芝加哥任职的腐败议员。另外呢，在他前往芝加哥的1893年，金融恐慌呢还在全国各地蔓延。但是我们常说危机危机嘛，就是危中自然也蕴含着机会。那也正是因为芝加哥在这方面的落后，所以呢，他迫切需要具备组织能力的人才。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糟糕的交通状况哈，英塞尔看到了这个呢，他就立马预见到，有轨电车将会成为最具潜力的公共交通替代品，而电车呢，又需要大量的电力啦。所以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需要大量的钱。这一切不利因素呢，都没有让英塞尔气馁，没钱就想办法搞钱。1893年呢，英塞尔通过发行220万美元、利率为 6% 的公司债券，成功收购了竞争对手芝加哥湖光电力公司。这不仅使得英塞尔摆脱了一个竞争对手哈，还为他之后通过多次收购建立自己的公共事业集团呢奠定了基础。那就随后呢，英塞尔便建造了能生产16400千瓦电力的哈里森街发电站。这个发电站在之后甚至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发电站。你想想，从一开始的相当于现在一台发电机的电力，到成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发电站。那关于政府腐败问题，英塞尔又是怎么去破解的呢？当时的市长约翰霍普金斯啊，他故意通过了一项法令，授予一家叫做联邦电力的新成立的皮包公司50年的电力生产特许经营权。那这个电力生产特许经营权不就是英塞尔最需要的东西吗？那英塞尔可不惯着这些腐败的官员，他通过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悄悄购买了美国发电设备所有部件的生产许可权。就是尽管政府不给他电力的特许经营权，但是如果他们要想发展电力，就必须购买英塞尔的电力设备。相当于英塞尔用设备换特许经营权，非常聪明。那如何生产的问题可以说算是大致搞定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收费。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在看来很正常，就是你用了多少度电嘛。但是当时啊，你知道他们是用灯泡的数量来收费的。AB 两个人用同样的钱买回去一个灯泡，一个从早用到晚，一个几乎不用。但是他们被收取的费用竟然是一样的，那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嘛。那机缘巧合之下哈，在一次度假的过程当中，英塞尔呢发现当地的用电量呢正通过一个仪表在进行计量。是那种带有标度盘的小型球体，它里面呢显示了商家的用电量。 那这样呢，电力公司就可以根据实际消耗量进行收费了。这个仪器呢，是由一个叫做阿瑟·赖特的英国人发明的。英塞尔呢，便立刻与他见面，并说服他与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签订了一项许可协议。你看，事业心强的人在度假的时候都在创业。
是，
他当时去那边度假的时候，是他的医生说他状况不太好，希望他放松一下。但是他在度假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在醉心于事业。那好了，那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完善了。接下来就是稳步发展与扩张。1902年，英塞尔呢将北部郊区的一些小型电力公司合并起来，创立了北岸电力公司，使得它的经营范围呢从市中心往外延伸了30英里，开始进入农村。因为呢，英塞尔一直认为发电站、电灯和省力机械是应该为所有人服务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些特权精英。他
这很
希
好
望
啊。
包括商人和远离城市居住的农民在内的所有人啊，都能用得起这种基础能源。当电力开始跟上之后哈，英塞尔没有忘记，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他想在公共交通上面也进行一定的更新嘛。铁路呢，在英塞尔的势力范围内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英塞尔呢，购买了3条铁路，将它们完全实现现代化。在1915年到1923年期间，英塞尔的火车每年都要运送1600多万名乘客，而他收购第一条铁路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700万。随着铁路的铺设，还能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什么？
有轨电车，
沿线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啊，比如在英塞尔的北岸铁路延长到奈尔斯中心，也就是现在的伊利诺伊州斯利基村之前，这条铁路附近的土地每英亩价值是1000美元。开始施工后，价值就飙升到了每英亩6000到7000美元。芝加哥威尔逊大道铁路沿线的土地价格也在1899年到1923年之间增加了8倍。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增加了14倍。在业务发展的同时，哈，一系列宣传政策也没落下。比如说，其中一个宣传活动是，他们给签订一年电力合同的住宅安装6个免费的电源插座。那些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的房东呢，通常就会开始，哎，给整栋房子布线了。我插座不是都有了吗？并且呢，从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购买电器。里外里都是他们的钱，公司呢也会故意到已经布线的社区啊赠送或者销售风扇和熨斗。那一旦这些住户有了一件可以用的电器，他们就会渴望更多的电器。哎，这就让我们想到，你知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哈，有一些宿舍，然后有一些学生会来给他们在墙上贴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呢说是免费给他们使用的。然后可能过了，比如说一个月左右哈，这些原来贴镜子的人会再回到这些宿舍，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呢，我们给你拆下来。然后如果你想继续使用呢，你就支付5块钱。
啊，这
对，
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销售路子是差不多的，因为当时对于这个宿舍里面的人来讲，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墙上有这面镜子，并且你这才支付5块钱的对价嘛，所以大部分的人到最后其实都是会为这个镜子去买单的。那当时英塞尔他们还有一个很先进的宣传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把电器的使用跟家庭经济状况和女性变得更加独立的观念联系起来
哦，又聪明！我想到那个我们当时讲那个温
了。
州丑
炒
八
房
团
团，
里
对对
面，
对，
象牙女性的地位哦。
对，他就是巧妙地运用了家用电器解放家庭主妇的说辞哈，它使得家用电器的销售额从1915年的2300万美元。增长到1920年的8300万美元，翻了两番。到1920年末又翻了1倍多。在20世纪的头20年，只有少数家庭拥有家用电器。到1930年，哎，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美国真的还是挺先进的。你知道吗？他们1930年的时候，几乎80%的家庭都有电熨斗。52%的家庭都有洗衣机和电冰箱。我们那个时候，
60、70年代四大件。 我们中国六七十年才
对对对对。然后在人力资源方面，哈，英萨尔也在20世纪初期就进行了大量的创新，比如说英萨尔的公司从1912年就开始实行养老金或者服务年金计划，为年满55岁、工作年限满30岁或年满60岁、工作年限满15年的员工发放全额养老金。公司呢还为那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员工哦，提供了夜校奖学金和培训新员工的中央电力学院。
咁好嘅，
对，你知道这些措施现在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耳熟能详嘛，比如说什么养老金啊什么的哈，但是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多数都是人力资源领域的创新之举。在英萨尔各个方面的努力下，哈，芝加哥在1920年代中期居然成为了电气之城。你想，他刚去的时候，我们前面说的是怎样的光景哦？英萨尔呢，已经把芝加哥变成了世界上人均用电量最高的城市。英萨尔本人呢，也被社会吹捧为了模范，因为他口袋空空来到美国，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智慧发家致富。到1929年9月份的时候，英萨尔个人的身价已经超过1.5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17亿美元，并且呢，他是一个经常公开露面的政治商人啊，跟那些贪婪的掠夺公众和竞争对手的资产的敛财大亨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这个形象不就是美国梦最好的体现吗？哎，那以上这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是啊，
对吧？好像今天这个故事类似于你们温州的奥康一样，是一个完全
创
正
业，
面的故事
对
哈。
啊，是一个很正面的企业家，很不错。
那么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那么它跟奥康的皮鞋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少拿我们涛哥说事儿啊！
或者说，大家听到现在，你有没有感觉有一点不太对的地方啊？
爱迪生去哪儿了？
这个事跟爱迪生没关系，我们这一期讲英萨尔。我们现在晚上11点了，看已经要睡着了，我感觉。问题就是电力资源啊，其实是属于公共事业领域啊。
哦，就是他作为一个私人的私企是怎么能进入，是吗？
差不多就是在我们国家，可想而知应该是国有的嘛。那么在美国，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个问题也经历着是否应该由国家管控的争论。那英萨尔的所有宣传中呢，一直试图美化公共事业私有制给人的印象。他不断地告诉自己的听众，就是他投入了多少资金在公司，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公众相信他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是公众服务的最高形式。英萨尔提出啊，说，哎，人们呢把70亿美元的储蓄投资到他所在的行业，他的行业呢又为1700万客户提供了服务，维护了国家的工业生活和社会生活，并且呢每年他还要支付1.35亿美元的赋税。我觉得逻辑非常清楚，这个宣传的方式。首先，我这个行业这么多人投资，哎。四舍五入，它已经不是个私营企业啦，是这千千万万的投资者共有的呀。其次，提供的服务为国家做贡献，缴纳的税款还充盈了国库，有什么好说我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形象呢？当时时任的美国总统胡佛呢，非常支持英萨尔的超级电力计划，也就是私营公共事业应该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国民体系。并且在跨越州界的时候，以最低限度的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管，或者根本不受监管，就是胡佛当时的那个理念是一样的。那虽然呢，英萨尔大肆的宣传着私有制的好处哈，但是反对的声音呢也不绝于耳。比如当时有一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也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参议院议员，叫做保罗·道格拉斯。他发现呢，英萨尔在公司运营效率提高之后，并没有以更低的电费这种形式，把这个效率提高的好处传递给消费者。道格拉斯呢，怀疑英萨尔运营公司的利润被他用来支持他的其他公司了。当时呢，还有一些进步人士组成了一个叫做人民运输联盟的组织，反对英萨尔集团的进一步扩张。 道格拉斯呢，在人民运输联盟组织的帮助下，估计英萨尔在一笔定价为 2.64 亿美元的交易中呢，预计有1.35亿是凭空捏造的。那除了行业性质之外呢，英萨尔本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性格特点，就是呢，他对自己的公司啊，有着近乎偏执的控制权。这样子的特点呢，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哦，当外部出现一些想要恶意攫取公司控制权的势力的时候，将会对英萨尔造成致命的打击。1928年呢，有一个来自克利夫兰的金融家伊顿，他大量的收购了联邦爱迪生公司、人民煤气公司和中西部公共事业公司的大量普通股，就是英萨尔几家非常重要的公司的股票。那英萨尔呢，果然哈，即便在自己手上没有现金的情况下，哈，还勉强用5600万美元的对价购买了伊顿手上的股票。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他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发行了5000万美元的票据，也就是说，是他的投资者帮他摆脱了伊顿。剩下的钱呢，他则找银行和其他控股公司借。你看，这就有点像我前面说的，他从韦拉德身上学到的嘛。之前的一些他经历的人，其实都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就是他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哈，如果股价能上涨，其实不会存在什么问题。毕竟他们公司的股票在过去几年里表现一直很好，从1922年的125美元涨到了1926年的145美元，到1927年涨到了173美元，就是一直在稳步上涨。之后更是在1929年涨到了450美元，但是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1929年，美国遇上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大萧条。10月24日呢，黑色星期四，1300万股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出售，股市全面崩盘。但是呢，英萨尔却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一直在向银行借钱，以及发行新的股票和证券。因为他的信用其实一直都挺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能筹集到资金去承接抛售的股票。1923年的股市崩盘之所以这么恐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啊，很多的投资者都是通过保证金去进行购买的，也就是说，基本都运用了杠杆。光是在1929年这一年，经纪人向投资者提供的贷款总额为85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国债才170亿美元，差不多一
天，
半，就是一半。那一直到1930年底，哈，股市一直在出乎英萨尔意料的下跌，那使得英萨尔名下两家主要公司的资产呢，分别缩水了6500万美元和4500万美元。在1931年初出现了短暂的回弹，英萨尔的信心又迅速回来了。他开始大胆的要求自己的3万名员工重新购买公司的股票。那这个时候，盲目的自信呢，已经需要英萨尔他去抵押自己个人的财产，去向银行获得贷款了。直到最后，没有一家银行再愿意贷款给他，他的公司被迫进行了破产清算。经审查，英萨尔的债务呢，远远超过了他的净资产。那些他的投资者，包括一些卡车司机、发电站的工头、抄表员、银行职员等等，总共是损失了7.5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105亿美元。那大萧条带来的另一个政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即将取代胡佛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而罗斯福新政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加强政府干预嘛。在电力领域，他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夺取电力公司的控制权，那使得整个国家都能从国有电力公司获益。他以国有安大略水力发电系统为例呢，向纽约市民证明他们的电费可以大大降低。在罗斯福执政时期，哈，英萨尔的形象已经从之前的正直商人变成了贪婪的公共事业大亨。甚至把他的那些产业称为英萨尔怪物。罗斯福一派呢，认为英萨尔对垄断权力的滥用，以及他不受约束的股票销售和控股公司 才导致了经济的崩盘。罗斯福呢，还发现了英萨尔和糟糕经济间的另一个联系，就是给英萨尔提供贷款的其中一家银行，从胡佛政府那里收到了一笔用于紧急援助的钱。其实这其实反而也可以从侧面去证明啊，掌管重要行业资源的商人啊，他们之所以能迅速的扩张和发展，跟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你看胡佛他在任的时候就是支持英萨尔嘛，那英萨尔就可以大肆的发展，其实也是政府的支持呀，只是说之后上台的罗斯福他是希望加强政府干预，而不是放任嘛。并且呢，罗斯福还发现很多银行把90%的存款都借给了英萨尔的公司，这其实违反了禁止银行向单个实体提供1%以上的贷款的州法律。那一边是股市止跌无望，另一边是新总统的政治逼迫，英萨尔呢无奈之下就途经意大利逃往了希腊。那因为当时希腊跟美国是没有引渡条例的，但是呢，最终是在罗斯福政府以减少与希腊的贸易往来为要挟，希腊政府呢终于妥协，给英萨尔呢发放了在4月5日前到期的临时签证。那英萨尔呢无奈之下只能前往土耳其，那土耳其跟美国是有引渡条例的，所以英萨尔呢最终是回到了芝加哥接受审判。那针对他的审判涉及数量空前的金融交易、股票销售、会计方法和管理决策，所有的听力文稿涵盖长达200万字、9500多页的庭审记录，陪审员在法庭的大楼里面被关了整整54天。那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其实你可以猜一下，你知道他最终的判决是什么呢？
终身监禁。
陪审员仅仅花了几分钟就判决英萨尔无罪，因为控方没有办法证明英萨尔存在欺诈的故意，相反他一直在尽力挽救两家公司免于破产，甚至抵押了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包括他自己的农场和1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所以如果他打算欺骗投资者，他根本不应该在股票持续下跌的时候不断的举债买入，并且呢，他确实一直如他所说在进行慈善事业。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芝加哥没有办法支付工资的时候呢，他还帮忙筹集了1亿美元给教师、警察和消防员。那整个庭审过程以及英萨尔本人在庭审上的论述呢，都是非常精彩的。那这边因为时长关系，我们就不赘述。只告诉大家最终这个无罪的结果。那审判结束了，但是破坏性的影响呢仍未解决，全国各地呢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是英萨尔庞大的控股公司造成了大萧条。那仅芝加哥呢就有70万人失业，40%的工人呢流落街头。英萨尔一家每天都会收到20封从各地寄来的威胁信，声称说要杀了他们。那确实也有一次英萨尔差点被枪杀。那英萨尔个人呢欠了一些债权人几百万，那他所有能拍卖的东西都被拍卖了，甚至包括他湖里的天鹅。那据说呢，他以及他儿子后续呢还是在为这个还清债务做努力的。那1938年7月16日，英萨尔在巴黎的一个地铁里面去世。据巴黎一个警探说，他死的时候身上只有84美分。那除了这些之外，英萨尔还留下了什么遗产呢？罗斯福及其进步同盟游说，并最终通过了《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该法案呢限制了英萨尔以及所处行业在20世纪前30年被指控的大部分滥用职权的行为。为了限制不受约束的证券销售，罗斯福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SEC 正式成立。在新法案的要求下呢，公司需要公开披露的信息才有了详细的要求。你知道在1915年的时候，联邦爱迪生公司公布的年度报告只有12行， 然后15年之后呢，报告就长达了10页，但是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年报，可以达到几百页。那在英萨尔创建自己的商业帝国的时候，这些规定都是模糊的、可操作的。但是这些法律在之后的适用中，因为各种政治权力的此消彼长，其实也有过一定的修正。部分的规定呢，又逐渐宽松了起来。因为其实，在英萨尔之后啊，类似的事件一直在上演，比如世界通信公司首席执行官伯纳德·艾贝斯。因为参与110亿美元的会计造假而被判有罪。那安然公司作为曾经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天然气以及电讯公司，在2001年12月2日正式申请破产等等。但这些卷入这些丑闻的高管们，似乎没有一个人像当初的英萨尔一样，试图主动保护自己的公司或者股东的权益。那说到这边，其实今天的故事也进入尾声了嘛。那抛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谈哈，光看个人的能力，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英萨尔身上其实可以说是集合了组织者、金融家、推销员、总规划师和政治操盘大师所有的身份特点。在 CFO 这个词可能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出色的 CFO 了。并且呢，他设想的超级电力的概念，在新法律下倒是进展得很顺利，因为呢，立法促进了电力系统的互联，形成了现代电网，也有了我们现在一切跟电力相关设备的使用。
我听完，我想到你刚开始讲这个故事之前，你说到就是，你说今天这个故事更多，它可能涉及到的是客观因素，其实就是跟他那个庭审里面说的那个说理，其实也是有匹配的，因为他也说，就是从他主观故意来说，就是很难去佐证，而且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嘛，因为他当时去大量的就是用其他控制的公司的债券，然后去发行之后获得资金，他其实是为了获得就是芝加哥这
钱，
家公司对的重新的控制权嘛，对吧？
对。
其实他本质上还是只是想就是为他自己的公司服务，就是没有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就是诈骗案件里面，他们是想通过发行这些债券，然后比如说去套现，或者是用于自己去挥霍，对吧？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当时确实很多的法律规定都是不明晰的，然后甚至是因为他的献祭才让这一些法律给明确下来的。
就包括你说公司应该披露的一些信息，对
对，
吧？
包括证券法也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被设立出来的。行，阿开已经睡，快睡着了，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好，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拜。
拜。